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希望能让大家呢更容易去了解前人的经验以及智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我们上次说到项羽准备攻打齐国，面对项羽最后选择要攻打齐国的决定，刘邦只希望田荣以及彭越两人能撑得越久越好。那他的愿望会实现吗？晚一点你就会知道。不过不管他们能撑多久，刘邦万万想不到的是，没想到这幸运的女生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降临到他身上。这要怎么说呢？因为他从来都没想到过，项羽在征召九江王英布一同抗齐的过程中竟然出现了阻碍。这英布就算不是项羽的铁哥们也算是好下属了，他怎么会在这时候选择不支持项羽呢？尤其是他才刚刚帮项羽解决掉了义弟雄心。那请注意啊，这时候英布的抬头是什么？是九江王，而不是当阳君哦。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不管之前是多好的朋友，一旦他的身份改变了，你对他的态度也要有所调整。没错，虽然是刚上任，但现在英布在地位上可是与你项羽平起平坐的王，而不是以前供你使唤的将军小弟。所以对他而言，他凡事必须要以九江王的角度来出发去看。你项羽要我出兵就出兵啊，我是欠你的哦。难道你都不觉得要请我共同出兵你需要表示一下什么吗？是的，大家来看一下这分封的地图你就会知道。若是英布同意与项羽共同出兵攻打齐国，那他就等于是进行跨境作战。请问这仗打下来结果之后，他的好处是什么？忽略了这关键的身份变化，项羽虽然不断的催促，但英布却一直不给他正面的回应。最后英布竟然还决定要给你来个报病号不出席，只派了数千名的士兵给这个项羽，算是应付项羽的面子。这举动无疑使项羽英布的关系在此出现了严重裂痕。就不知道当初范增有没有劝项羽，不然要知道与英布交恶，同时也表示可能与衡山王以及临江王交恶，这外交关系应该不能这么处理吧。不过我猜就算范增有劝他，项羽也不一定听得下去。面对英布的敷衍，项羽想说好，你给我等着，我就算不要你们帮忙，我也能捏死田荣这只小蚂蚁。于是他亲率大军对北方的齐国展开进攻。这一边是力拔山河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而另一头则是汉初三大名将之一的彭越与算是半个齐国开国君主的田荣。这双方交战结果会鹿死谁手呢？当年冬天齐楚两军终于在城阳遭遇上了，无意外双方于列阵之后很快的便展开了正式交锋。田荣虽然曾经与项羽在东阿之战中有联手对抗过秦军张邯的经验，但由于当时项羽并非站在他们对立面，所以他没有多少机会可以领教项羽真正的实力。不过很快的他就可以了解到了为什么大家觉得项羽是头怪物，还有就是为什么张邯与项羽一战之后就会如此的惧怕项羽啊。基本上项羽这个人存在就跟战神或是说死神一样，面对这样压力，田荣很快就能感受到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不过就算这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啦。另一头彭越虽然是用兵能手，但面对这种两军正面交锋作战的模式是很吃主将个人战力值的，而擅长于游击战斗以及敌我双方实力判断的他很快就知道，他要是再与项羽缠斗下去他是讨不到一点好处的。所以最后无意外两人的联军惨遭项羽的蹂躏，而开始分别败退逃窜。面对眼前逃窜齐军，项羽并没有选择去追击彭越，毕竟他还不太认识他。对于这种不太有名气的小角色，项羽他是根本不屑一顾，所以他只率领他的部队去追击这田荣。他一路追击田荣至这平原，也就是现在山东德州市平原县这个地方。由于当地齐国居民一者畏惧项羽一贯屠城作风，二者呢也痛恨田荣之前背叛并击杀胶东王田氏，于是不用项羽麻烦，这百姓们自己帮项羽解决掉了这齐王田荣。不过面对这在背后捅刀的齐国，项羽可不是你齐国人民杀掉自己国君他就不会跟你们算账咯。是的， 要在开战之前你们就动手，那可能还有得谈，但你们是等到乾隆战败之后才动手杀他，像这种落井下石的人，我项羽可没打算好好善待你们呢。哎，不会吧，想做什么？做什么？张良算的没错，因为攻下齐国之后的项羽，他可是沿途烧杀掳掠，又毁坏城墙，破坏房子，甚至俘虏老弱妇孺，搞得齐国境内的天怒人怨。在楚军一阵烧杀掳掠之后，最后项羽决定了，改立之前的田甲为齐王，这齐国就交给他处理了。虽然田甲上任了，但面对项羽之前的大肆破坏，这田荣弟弟田恩想，死就死了吧，就算死也不可以让项羽这样继续侮辱我们齐国。于是他决定了，他要接替田荣反对项羽的大旗，而齐国的数万居民呢，也在他登高一呼之下，纷纷加入了对抗项羽的行列。接着他们攻下城阳，并赶走这田甲，那兵败田甲之后逃往楚军。不过他好像不知道项羽很讨厌这种战败的领导人呢。是，这原先是想去找项羽讨牌的这田甲，他万万没想到项羽在见他之后非常生气地跟他说，去，你这没用的家伙，我把田荣大军都给击垮了，现在只不过是要你守着齐国，你竟然连天河这帮散兵游勇都解决不了啊！你是不知道刘邦已经在那边给我添乱，正在攻击河内哦，要是你连这点小事做不好，我要你有什么用啊。就这样，田甲最后被项羽给处决了。而面对齐国的再次背叛，项羽原先想说田恒所带领的也就不过是一帮杂牌军，所以呢，他想要先快速击垮田恒之后再回头来处理英王这边的问题。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刻再度回师城阳，想要将这残余的齐军给解决掉。然而项羽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可以说是踢到铁板遇到难缠的对手啦。因为在面对存亡并且满腔怒火的齐军顽强抵抗之下，这原先以为会再次以秋风扫落叶之姿横扫齐军的项羽，竟然在城阳与这田横双方鏖战多日，而且无法攻下，这可让这位西楚霸王的脸面挂不住诶。不过这还不惨，最惨的是在项羽兵困城阳不久之后，另一头却传出了英王司马昂降汉刘邦进入咸阳，以及刘邦率领的五路诸侯大军准备攻打彭城的消息。哇，这可让项羽陷入了困境了。怎么会？刘邦不是说他只想要拿回自己关中的封地吗？他并没有说要东出来一争天下，而且这张邯还没兵败不是吗？为什么汉军可以奔袭我彭城呢？这怎么说呢？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吗？项羽你该不会真的相信刘邦的鬼话吧？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刘邦当初要张良跟你这么说，那是因为那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人家汉军现在形势大好，加上你楚军又深陷齐国战场，他不趁你病要你命，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动手除掉你这头怪物啊？但虽然话说如此，关中张邯还没有投降不是事实吗？张邯又还没有投降，刘邦怎么可能在自己腹背受敌的状况下对楚军发动攻势呢？想知道怎么可能吗？那现在我们就将这镜头回到这汉军，并且呢将时间往前回拨一点点，回到这韩信将张邯包含在废丘这边开始说起吧。前面说过，韩信在成功的率领汉军走陈张峡道奔袭张邯之后，接下来他迅速灭了塞王翟王，并拿下了陇西，接着他在派兵经略北地，其目标就是要巩固汉军的后方。至于他为何迟迟没有攻下废丘的张邯，那是因为没必要也有必要。这话怎么说？说没必要是因为韩信知道张邯本人功夫了得，加上他又善于带兵，若硬要强攻，这对汉军恐怕会造成不小损伤，而他呢早就已经准备好可以轻松攻下废丘方案，所以对韩信来说攻下废丘只是时间的问题，没有必要急于一时。那为什么又说韩信有必要要迟迟不攻灭张邯呢？这是因为只要张邯的武力没有完全的解除，那项羽才能放心的去攻打齐国，而不会在第一时间将他军队的箭头指向着汉军，这样之前张良用心所设下的驱虎吞狼之计才不至于白费，而汉军呢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以及资源。没错，早在汉军攻下关中之时，刘邦就已经让韩王信进驻韩国去搞事，毕竟这韩国在项羽杀了韩王成之后并没有另立韩王，而导致此区域内的权力陷入了真空状况， 刘邦若不趁此时给他见缝插针一下，那怎么行呢？加上人家韩王信之前也建议刘邦要东出，所以刘邦索性顺水推舟了一下，让他去经略韩地。虽然刘邦嘴上没说韩王信是他派出去的，但明眼人一看也都知道，韩王信就是你刘邦送出来闹事的，所以之前项羽才会在范增建议之下赶紧立着郑昌为韩王，好名正言顺的去管理韩国的事务，来对付着韩王信。不过套句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先驱战者易，后驱战者劳，人家韩王信毕竟是先一步来到这韩国，所以他当然可以在韩国这边以逸待劳来对抗郑昌的接收部队。就这样，韩国的政局陷入这两人争夺之中。除了韩王信这边之外，另外一头在关中山秦大致铁定章邯被围之后，韩信于夺取陇西的同一时间另外分派军队去攻打这河南。要知道汉军在攻打关中的过程中损失并不太大，所以当汉军要攻打河南消息传到了河南王申阳的耳中之后，这申阳一想，老大项羽现在正在忙齐国事，看来他应该是不会来帮我的，与其我以卵击石与得刘邦汉军硬拼，最后落个兵败身死，还不如我就直接先投降刘邦，之后再看看局势再做决定吧。就这样，河南攻防战由于双方兵力差距实在太过悬殊，并且呢，在河南王申阳主动投降前提下，汉军可以说是几乎兵不血刃的将此处纳入了汉王的领地，并将此呢改设为河南郡，之后仍交由申阳管理该地。拿下了河南之后，接下来刘邦派人告诉韩王信说，你只要可以夺下这韩国，那这韩王的位置就让给你了。看来刘邦有把韩信的话听进去哦，他封赏可是特别大方呢。也是，既然要人家韩王信孤军深入打头阵，这奖赏条件自然就不能太差。而这韩王信这边呢，在收到刘邦讯息之后，他心想，嘿嘿，这买卖划算哦，因为现在有汉军做后盾，换句话说就算打输了也还有退路，但哎呀，他真的不小心打赢了嘞，他就可以捡个韩王来坐坐了，那这真是太好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在收到刘邦命令之后呢，他立刻对韩地展开猛烈的攻击。最后他在连续夺下十座的城池之后，于河南王被灭当月接受郑昌投降，正式夺下韩地。随后刘邦也依照约定封其为韩王。到了这时，这项羽就算再傻再天真，也知道张扬之前的信是鬼扯淡的啊。不过他能怎么着？去找临江王、九江王等人来帮忙吗？算了吧，看看之前要他们出兵攻打齐国结果就知道了。目前这帮人也都还在观望，你想要指望他们那真太难了。于是这人在处理齐国反叛问题，他由于实在抽不开身，所以最后他决定了刘邦问题也只好先暂时放任他继续发展。他想毕竟关中还有这能战章邯，只要章邯不投降，刘邦就算想要对我全面发动攻击也是有极高风险，所以只要章邯还没有被击败，我项羽就有时间可以处理齐国问题。我现在应该要将重点放在赶快解决掉齐国这个后患，在解决掉齐国之后才能挥师去处理掉刘基这个满嘴谎话的家伙。难得真的是项羽想的这样吗？章邯虽然没有投降，但其战力几乎已经完全被韩信给摧毁殆尽了。那汉军之所以不攻下章邯，并不是因为攻不下来，而是汉军就是想要借助你项羽这种侥幸的心态，务求在对你发动整体战争之前尽量争取资源以及稳定后方。没错，就像前面说的，在灭了韩及河南王之后，汉军于关中北地用兵的力上也传出了好消息，除了拿下北地之外，另外隔月他还俘虏了张平。接着汉军继续东进，渡过这临晋，并且呢将箭头转向西魏以及殷。面对汉军的大举来袭，这西魏王魏豹以及殷王司马昂的处理态度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不要跟刘邦硬拼，打不赢就加入他。但刘邦肯收纳他吗？当然收啊，因为对于现在汉军来说，这仗是能少打一场就是一场，力量是能多一分就是一分，实在没有必要跟项羽在正式交锋前就与其他诸侯产生过多的战斗。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没错，由于殷王司马昂与汉之间的并无领土接壤，反而是与西楚之间有领土接壤，所以在项羽得知他加入刘邦阵营之后，他是立刻派人去好好的关照一下这位邻居。虽然 他现在被齐国问题给缠得抽不开身，但英王的问题不可以不处理，那要派谁去呢？项羽派出去的是一位叫做陈平的人。要知道这陈平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一位非常重要人物，所以这边我们得好好的介绍他一下。陈平，杨武户有乡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兰考县人。年少的时候他家境清寒，但他喜欢读书，与他哥哥住在一起。虽然家境清寒，不过陈平还是吃了头好壮壮，他个子呢是长得又高又大，而且人也生的是仪表堂堂。见到这附近多事人没事就来酸他，说：哎，陈平，你家那么穷，你是吃什么可以长到这么肥呀？哎，没礼貌，说人家胖就算了，不应该骂人家肥的。因为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肥，换句话说，说人家肥就同时说人家是猪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用肥来形容人。那陈平在听到这些无聊的酸民的话之后，他该如何回答呢？不用他说了，因为他的嫂嫂已经帮他说了。他的嫂嫂回答酸民说：还不是就是吃家里的一些米糠粗食，哎，有这种小数还不如没有的好。哇，行不行啊，能这样说，这是在古代，这大嫂这样损小叔不会有事哦。会，当然会，所以他大嫂最后被他大哥给休了，也就是类似现在离婚的意思。看来这两兄弟感情真的是不错哦。随着时间一天天经过，眼看这陈平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了。虽然穷归穷，但陈平对老婆条件还是很挑的，这女方要是没钱的他是看不上的，男人要是女方有钱呢，那就变成人家看不上他。哇啊，这样是要怎么结婚啊？而且找对象不是应该要看三观合不合，怎么会只看财力呢？这不对吧？不过就算我这么说，陈平也不信我这一套，因为他就是很坚持，他一定要找个能让他少奋斗几十年的老婆。那他会找到吗？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啊，最后他乡里面呢有一位名叫张富的有钱人啊，看中了陈平。这张富是看上陈平的哪一点啊？他看上陈平的原因是因为陈平虽然穷，但是他帮人处理丧事的时候呢颇能尽心尽力。另外他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门外的巷道却有许多车轮的痕迹。你要知道，就算是在现在，能开车呢就表示有点财力。那既然有这么多有钱人来看陈平，那不就表示陈平应该多少还有些本领吗？有了这两点，张富认为这陈平应该是一只潜力股，他应该可以把他孙女给嫁给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孙女已经克死了五个老公，没人敢要。看来陈平应该是有勇气能接受这个挑战的。听到这，张富的儿子张仲跟他爸说：爸，你别闹了，陈平平常在乡里的名声就不好，而且他又不爱从事生产工作，你把我女儿嫁给他，那不是整你孙女的愿望吗？张富一听，去，你懂什么？你要了解一个人，除了别人说的，最重要是你自己要去考察。我跟你说，我就是认定这陈平可以做我的孙女婿，你不要再多说了。听到这，张仲也无言。那陈平他愿意接受这死亡挑战吗？对陈平来说，钱是不是万能的他不知道，但是没钱万万不能，他才不相信克夫这一套嘞。因为他相信只要他的老婆或者他媳妇的爷爷能拿出的聘礼够多，那就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他们给的聘礼够不够呢？当然够，所以陈平欣然接受了这门婚事。而在陈平答应了婚事之后，这张夫人也在他孙女出嫁之前再三的告诫他自己的孙女说：我看这陈平将来会有一番作为，你嫁过去之后千万别因为他现在没钱而看轻他，要尊重他，明白吗？就这样，陈平最后大胆的娶了张夫人的孙女，并且在有了他妻子家的财力资助之后呢，他终于能打开他的人脉网，开始广交朋友啦。而陈平最著名的专长呢，就是他很会分配祭祀完毕的肉，据说他分的可是非常的公平，乡里的人都非常的称赞他。而他自己也曾经自豪的说过，其实治国跟分肉是差不多的，要是有机会让他发挥，他可以把这国家资源分配的非常好。之后陈胜吴广起义抗秦，而陈平呢也抓住这机会呢投到这魏王舅的帐下，他想要借此一展抱负。不过很可惜，魏王舅并未重用他， 甚至呢还听信了谗言，差点要迫害他。无奈的陈平最后只好逃离魏国，并且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改投到这项家军的帐下。之前在鸿门宴的时候，我们曾经第一次提到陈平的名字，所以可以知道他是有随项羽一同入关的。而这一趟入关之行也为陈平自己赢得了一个亲的爵位，所以呢他混得还算可以。这次在面对司马昂的背叛，项羽实在是腾不出手去处理这件事，于是他想说要不就让这之前在魏地的陈平呢率领魏王就之前留在楚国部队去讨伐这英王，想好就去做。于是项羽封着陈平为信武军，让他负责率领这次的军事行动。那陈平能战胜英王司马昂吗？这楚汉相争故事即将迎来另外一个新的高潮，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给我五星评价，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啰。